琉璃形。
弟兄姊妹们平安。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所有美善力量》，它是由德国的著名的神学家牧师彭霍菲尔，他当年在二战的时候被纳粹抓住了集中营，在最后他的死之前，他写下了这著名的这首诗歌。我们真的是要想一想，在历史上那么多的耶稣的追随者，包括耶稣的十二门徒，特别十二门徒包括当时的很多他的信徒，都亲身的见证了经历了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复活，他们一个个可以勇敢的为主去殉道，去传那美好的福音，是为什么呢？是耶稣什么特质，是耶稣身上的什么打动了他们，让他们愿意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去跟随他们。我们今天就一同来随着圣经，随着保罗的书信，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我在上一次的证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就借着前十四节的经文，我们分享了保罗对基督徒的基本的身份的定义，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对吧？那作为主人的耶稣基督，那他到底又是谁呢？他是否是值得我们去俯伏去跟随的这样的主人吗？那我们就一同在祷告中间，我们开始今天我们的分享。我们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在圣经里面你亲自的来启示你，因为你是远高于我们的上帝，你若不亲自的来启示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去认识你，我们也更没有办法去跟随你。主啊，你说你的话语，你的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能力，就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开启我们，挪去我们那油蒙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那真实的你，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跟随你，来俯伏的敬拜你。主啊，我也把我自己这样的不配的仆人来摆在你的面前，求主你亲自的来使用孩子，来充满我，让我所出的每一个字也是从你而来。感谢主，愿主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在我的家乡四川成都，成都的市区面积是大温哥华地区的1.5倍，但教堂很遗憾只有12个，也就是说一年也可能不一定能看到过一个。我在那儿生活了30年，中间我能见过的还不超过5个。我刚一到加拿大的时候，哇，我发现这里教堂林立，我觉得这里的福音好兴旺啊。但是慢慢我又发现这里教堂林立，异端也林立。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背景，正是因为当时在哥林多教会异端盛行，保罗非常清楚宗教的危险，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又何尝不是呢？但是保罗在信中他没有一来就直接的对于当时的异端进行驳斥，因为他知道那样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如果当新的异端出现的时候，又会产生新的问题。所以说保罗就采用的方式是，他知道我们只有将我们的信仰根植在真道上，我们清楚地明白福音的真理，我们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基督教，我们是基督徒，基督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和救赎的中心。所以保罗对抗异端的方法，他首先是要为大家建立稳固的基督论。绝大多数异端的核心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对基督论的误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首先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创造者， 他不是被造物，他也不是上帝之外的另外一个神。我们人类通常需要通过已知的具象化的事物来理解未知的事物，我们追求眼见为实，对于那些看不见的事物，我们心里面往往心存疑虑，觉得它不可靠，虚无缥缈。然而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个灵，是我们人眼所不能见的，并且真的神他一定是远超过于我们认知的存在，对吧？靠人自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认识神的。基于此，为了使人能够认识他，上帝就透过圣经来启示他自己，并在历史中以有形的耶稣基督来显现，把他显现出来。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像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制品，而是完美的耶稣基督完美的将神肉眼可见的彰显出来。正如圣经所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在15章，在哥罗西这里的15节说，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完美的映射。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认识并看见那看不见的上帝。耶稣基督的言行、生命和救赎的工作，就显明了上帝的本性、旨意和爱。因此，透过耶稣，人可以真实的与上帝建立关系。耶稣他是首生的，万物在他都是在他里面，借着他造的，是为他而造的。这里首生的含义在希腊文原文 protoktos 有两个意思，是次序的先后和地位的高低。从这两层意思，我们都可以说明耶稣基督他不是被造的，并且他在一切的被造之上，他拥有至高的主权。正如在接下来的经文所说，万有都借着他并为他而造。在希腊的原文中，这个借着 Sia 它是因着什么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万有是因着耶稣而造的，它是创造的中介和媒介。为着 is 是为了和在什么里面的意思，也就是说它是万有的被造的目的都是为了耶稣的荣耀和他的救赎的计划。所以这所有的万有不仅是我们能看见的有形的这个世界，还包括那看不见的属灵的无形的灵界。在当时的异端和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异端思想里面，耶稣常常被称为是次等的神，或者是被造物之一，不是那个自有拥有的 being 所存在的神，不是那个从无到有创造万有的神。但是上帝在圣经里面清晰的启示给我们说，耶稣他不是被造的，而且他是创造者，他的首生的地位指向了他在整个创造中的超越和主权。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的道说的就是耶稣，明确表明他是与上帝同唯一的创造者，而不是被造物。希伯来书说，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了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是创造世界的主体，且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具有完全的神性。异端有个共性，就是他们往往会通过一两处经文来作为 他们神学观点的依据。但圣经既然是上帝启示给我们人类的关于救赎的书，那么重要的观点它一定不会是只在一两处出现，不然的话就几乎在我们人看来那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是吧？那还何况是那充满有无限智慧的上帝呢？所以说圣经的重要的教义它一定不会是在一两处，它一定是贯穿整本圣经，在多处的来出现来印证。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我选了几段经文来表明，我们可以来看到圣经是从怎么样从多角度来印证耶稣的创造者的身份。例如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一章一节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的神希伯来语原文，就因为我们知道是希伯来语写，希伯来原文 Elohim， 这个是 Elohim 是一个多是一个复数，它就暗示了这个神它不是一个，而是三位一体的神。在26节就更直接的表明了是一个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样式，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经文同样的都在印证这样的一个事实，我在这里就稍微列举了一部分。我相信在我们的使徒信经的主日学里面，在这方面可能肯定有更多的讨论，对，大家也鼓励大家可以去在主日学里面去有更多的这方面的了解和学习。所以从上面我们知道耶稣他不仅是创造者，且他的创造的目的和意义都在于彰显他的荣耀和救赎的大功。整个受造界无论是有形的物质界还是无形的灵界，都是因他通过他为他而存在，他不是第二个神，他不是被造物，而是自有拥有的神，与圣父和圣灵共同创造了万有。第二，耶稣是万有的护理者。我们头顶的这个星空浩瀚无边，但却以极为精准的方式在运转着。地球距离太阳的平均的距离大约是 1.5 亿公里，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个天文学单位。这个距离非常的重要，如果这个距离再少 5%， 那地球的温度就会过高，所有的水汽都会蒸发，所有的活物都不能存在。如果再远 5%， 那这个温度就会极寒，所有的生命也将被冻结。不仅如此，我们的地球并不是南北极是一个垂直的，它有个倾角，我们叫自转轴的倾角，刚好是 23.5 度。这个微妙的角度使得我们地球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科学家们估计，如果这个倾角发生1到2度的偏转，地球的极端天气将剧烈到人类无法生存。而地球自转一圈的时间正好是24小时，如果稍快或者稍慢，昼夜的长短都将严重的影响整个生态的系统。而且更让人震惊的还有，不仅是地球并不是孤立在宇宙中间的存在。我们单说太阳系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大的星球，可能最大的星球是叫木星，它凭借着它巨大的引力场，它吸引了绝大部分来飞向地球的太空的陨石，大型的陨石使地球免受撞击而摧毁，没有被它吸引的都是小型的陨石，这些小型的都会在大气层，绝大部分都会在大气层，也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保护层被阻挡被烧尽。 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安全从何保障。我那天查了一下，一个一微米，一平方微毫米，一个平方毫米的陨石，如果落在地球，它的能量相当于是一颗子弹的能量。每天大气层会阻挡上万颗这样的陨石，就相当于我们头顶每天有上万颗子弹在射向我们。科学家们将这一切称为是宇宙的精妙的设计，但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偶然。这是因为基督他在掌管万有，正如在十七节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如果这些平衡稍微有一点点的偏差，生命将完全无法存在。在那些看似偶然的事件中，上帝他掌管了一切，掌管了历史、现在和未来。我们上次讲到了，作为主人的义务是要给奴仆提供基本的衣食住行和安全的保障。那我们的主人耶稣基督，他一直在履行这一职责，并且他永远不会停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他在尽着他的这个责任，所以我们无需为我们基本的需要而担忧，因为主必供应。我们也无需为我们基本的安全来忧虑，因为主必看顾。马太福音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呢。我们要凭着信心去相信上帝的应许。其实信心这个词可能我们觉得大家觉得有点空洞，但是我们每一天，其实我们何尝不是每一刻都活在信心里面。我们今天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我们敢出门，我们敢开车或者搭车到这里，其实我们都是凭着信心。如果我们不对这个世界的安全我们不担心出门会遇到各样的天灾人祸，我们对我们的汽车的安全是有信心的，我们对不会发生地震是有信心的，我们是不敢出门的。所以说我们无时无刻，我们敢坐在这里，我们也对这个建筑是有信心的。但这个信心难道是我们真的去做了很深入的研究，我们才确定这个建筑是安全的，我们车是安全的，这个地不会发生事故，这个路上不会有大的事故吗？我们并不是有什么确切的证据去证明，而是就是凭着信心。那我们既然对这些我们毫无不能依靠的事情有这样的信心，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对上帝的话有信心？所以说上帝的话是我们真正唯一可以抓住的，我们就凭着上帝这样说了，我们就这样的相信他。而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飞鸟，在上帝的眼中，上帝没有去救赎飞鸟，但是没有救赎这个百合花，但是上帝仍然给不劳作的他们有这样的足够的供应。那为我们死的上帝难道不更爱我们吗？不给我们更足够的供应吗？第三个，耶稣的身份是他是救赎者。我们人本来只是宇宙的一粒尘埃，无论我们如今我们如何的吹捧我们的科技和我们的人的智慧，但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人是多么的渺小。然而我们因着我们人的犯罪，这罪的本质就是没有把上帝所当得的归给上帝，我们把本来属于上帝的拿走了，并且还不认罪，明明的羞辱上帝。那犯了罪就一定有后果，或者称工价。罗马书说罪的工价就是死， 不仅这不这死不仅是身体的死亡，而且是灵性的死亡。而且圣经说，因着我们的罪，整个受造界都被咒诅。然而上帝本可以立刻的修复这个由他创造的破碎的世界，但是他却选择了一条更奇妙的道路，就是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出死的代价，让整个罪责都归算在那至高无罪的耶稣基督的身上。上帝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上帝他有两大的属性，他有完全的公义和完全的慈爱。因为上帝的完全的公义，所以他面对犯罪的人和罪行，他不能直接的饶恕，他不能说 OK 你们无罪了。在公义面前，罪一定要有匹配的代价和后果，若不然就违背了上帝的公义。人最大的悲惨不是死，而是永远与上帝隔绝，因为灵魂是永不死的。如果一了百了倒还好，如果上帝不实施救赎，人类唯一的结局就是在地狱中永死，永远与上帝隔绝，永远活在生不如死中。因着上帝他是完全慈爱的，他不愿他所爱的我们与他永远的隔绝，所以要同时满足上帝的公义和慈爱，而且同时还因为我们犯的是死罪，就必须要通过代赎的祭物流血而死的行动来承担人类所犯的罪，才能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因为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这个代死的祭物它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它必须是个真实的人，因为这个罪是人类犯的，这个代赎的祭物它必须是真实的人才能承担这个人的罪的后果。第二，它必须是无罪的，因为有罪的祭物它最多只能为自己的罪责承担这样的后果。第三，它必须是至高的无限的，因为只有具备无穷价值和能力的这样的代赎者才能作为人类的代表，承担整个人类从历史到未来所有的罪。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救赎我们的救主，他是圣父差派的独生爱子，为了拯救我们他降世为人，成了真正的人，亲身经历了人类的痛苦，最终他以最痛苦最残忍的方式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死，他的肉体，他的宝血完成了救赎的伟大的这样的工作。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用他的复活向世界宣告他已经胜过了死亡和罪恶的权势。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以自己的生命和宝血为我们付清了罪责和刑罚。我们这些因信靠他的人，我们愿意承认他为我们的主人，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得以与这份救赎的恩典相连。原本污秽不得见神的我们，因为耶稣的宝血我们得以洁净，我们的罪被遮盖了，不是罪没有了，只是被他的宝血所遮盖了。正如圣经所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我们之所以可以承担，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我们不再是罪人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被上帝算为义人。 因着人的罪，整个世界都曾被咒诅，但因着耶稣的死，万有与创造他们的神和好了。他的死和复活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也弥合了我们与神之间破裂的关系。我们不再是曾经那个不认识主人、被罪蛊惑的流民了，以致我们可以大声的宣告，我们已经称义了。在耶稣基督再来的大审判的时候，我们因着信就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遮盖，如同当年上帝施行审判击杀在埃及的长子时，信神的人因着在门上涂抹的羔羊的血，他们的孩子就被救赎了。耶稣基督就是那终极的那个羔羊。保罗在第十八节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教导，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头和元首。这里的元首他不仅仅是一个头衔，他更加的说明了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起源、权柄和生命的源头。大家认为什么是教会呢？通常说教会我们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我们称为无形的教会，它是所有真正信靠耶稣基督之人的集合，它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的信徒，是那看不见的教会，它超越时间和空间。另一种称为有形的教会，它是那些公开承认信仰并参与教会礼仪活动的信徒组成的可见的群体，是神在地上设立的敬拜和牧养的地方。正如加尔文形象的比喻和描述，教会是信徒的母亲，除了这位母亲在我们心中怀孕生育并以乳汁喂养我们之外，没有其他通向生命的方式。离开了他的怀抱，任何罪得赦免或救恩的盼望都是徒劳的。正如以赛亚书和约珥书所见证的，我们弄清了什么是教会的性质以后，我们再一起来了解教会和我们信徒又是什么关系呢？在保罗另一封几乎是同时写成的监狱书信以弗所书里面，保罗用了两个重要的比喻，被称为联合教义，来说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其中一个就是头和身体的关系。在我们今天读的里面，22节、23节说到，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头和身体的关系，大家能想到什么呢？是哪个受哪个的控制呢？头和手可以分离吗？第二个比喻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上帝不会做任何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他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造男造女，对吧？也可以不造两种性别，或者不用男女结合的方式来繁衍后代。但上帝特别的用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这样的方式来设立了两性，并通过婚姻建立人类独特的关系。保罗从上帝的启示中明白，婚姻预表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在这里，以弗所书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丈夫象征了基督，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原文也叫为妻子舍命。妻子象征了教会，她要顺服丈夫，彼此成为一体。这两个比喻让我们认识到教会与耶稣的关系，它是无法分割的，不可分割的，是头和身体的关系，身体受头的控制，按头的想法而做出反应，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耶稣为教会舍己，教会顺服耶稣，彼此忠贞，合为一体。通过保罗的书信，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创造者，是全能的护理者，是将我们从黑暗与死亡中救赎出来的救赎主。他是教会的元首，但至于我们，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我们是为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而被造的。当我们清楚了这些以后，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认识耶稣基督自然可以给我们基督徒带来很多方面的帮助，这其中之一就是让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思考我们被造和存在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只有当我们明白了活着的目的之后，我们才能知道我们该如何的活。我邀请在座的我们每一位，我们用一句话，我们用自己的话来给出一个自己的答案，就是我们活着的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大家注意，我的问题是目的而不是目标。我们常常容易把目标和目的混淆，目的是事物存在的根本的原因或最终的意义，而目标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具体的实现的方式或要求。比如说这个讲台，它的目的是为了主持或者讲道的作用，这是它的目的。那它的目标，它就需要有合适的高度，用合适的高度，这个面上需要有倾角啊，适合放资料和书籍，它需要有坚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是它的目标。所以说目标是为了目的的实现，都是为了最终完，所以目标是为了目的的存在和实现而在。那我们人，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相信大家刚才心里或多或少有些自己的答案，让我们一同来根据严格的从圣经而提炼出来的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中间的第一问，他在第一问就提了这个问题，并且给出了圣经的答案。英文的原文是 What is the chief end of man? 他的答案是 Man's chief end is to glorify God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我更喜欢这个直译的版本，就是人存在或被造的终极目的是永远荣耀神并享受神，因圣父圣子同为一体，圣子将不可见的上帝用可见的形式彰显出来，为了帮助我们可以更加的聚焦 具象化可见的，对我们来说总是更加友好的。所以这句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同义替换，就是人存在或被造的终极目的是永远荣耀耶稣，享受耶稣。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样以后我们对于我们人存在的最终目的更加的明确了呢？可能有，可能还没有，但不管怎么说，在我看来这又滋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荣耀和享受它又是两个很抽象的概念。怎么叫荣耀和享受耶稣基督呢？感谢主，他常常使用很多被他重用的他的仆人来帮助我们理解。奥古斯丁就言简意赅地解释道，就是在正确的次序中来荣耀上帝的创造。约翰派伯牧师更一步的来修改了一点点小要理问答，他说我们是通过永远以他为乐来荣耀他。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上帝创造的这个宇宙，这么多的宇宙的星球，为什么唯有我们人类所在的这个地球这么丰富美丽多姿多彩呢？如果只是为了人类我们本身的存在，完全不用这么丰富这么五彩的缤纷。但圣经告诉我们，整个受造界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目的是让我们使用受造物作为享受上帝的一种手段。然而这需要我们用正确的次序来遵循。唯有我们爱上帝胜过一切的受造物，我们便同其他受造物恢复了正确的合一的关系，并真正以他们为手段来荣耀享受上帝。相反，当我们在错误的次序中生活，把受造物的爱置于对上帝之爱的上面，就会陷入偶像崇拜。约翰一书就挑明了这个事实，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而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想用我的一个更直白的表达来解释说明一下这句话所表达的一个意思，就当我们在这样的错误的次序中，在偶像的崇拜中，我们人只可能有三个表现，或者在三种情况中间，就是我们要么就是在肉体的情欲中间，要么我们就是在满足我们眼目的情欲，要么我们就是在满足我们今生的骄傲。我们可以细想一下，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在敬拜上帝之外的事，如果我们脱离了我们对任何一个事情的喜爱，脱离了上帝，我们都只会陷在这其中之一或者之二或者之三中间。所以说偶像是和我们一样的受造物，它永远无法满足我们的内心。在偶像崇拜中间， 我们是没有真正的享受的，我们只是试图通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弥补我们内心的不满足而已。当我们在正确的爱的次序中的时候，所有的一切被造物我们都可以尽情而又充分的享受，不管是关于人的、关于文化的、关于自然风景、音乐、美食等等等等，我们都可以毫无顾忌的去享受，因为那是我们的主人赐给我们的礼物。但是只有一个前提，我们要用正确的次序，就是把一切的焦点，我们被所有的爱，我们要置于我们对上帝的爱之下。弟兄姊妹们，就让我们在正确的次序中享受耶稣赐给我们的这一切，以耶稣为我们最深的享受和爱的中心。唯有当我们将爱耶稣放在凡事的首位，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一切被造物的意义，并以感恩的心享受在其中。这是我们生命的使命和召唤，也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让我们回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召唤，以顺服的心来荣耀他，以全心全意的爱来享受他。他应许我们，父喜欢叫一切丰盛在耶稣基督里面居住，愿我们一生都在这样的丰盛中欢喜，与主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人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向我们显明了你是那创造的主，你是那维护世界、维护万有的主，你也是那救赎的主，你也是那教会的起头和教会的头以及元首。主啊，当我们认识到这一切以后，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俯伏，愿意为着你而活，愿意靠着你所定下的次序，就是让你成为我们整个生命的中心，让我们真的从你的爱成为我们所追求的最深的那样的满足。愿主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罪阻隔了我们和你的关系，阻隔了我们去享受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美丽的这样的世界的美丽的世界。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恢复到你所赐给我们这样的爱的次序中间，让我们可以去充分的享受在你所赐给我们这样的礼物中间，也让我们在这样的赐福中间去享受与你的同在，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仆人这样的美好的关系。哈利路亚，感谢你，愿你保守带领这样的不配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阿们。